好，那我们就正式的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讲座的第一讲。我们的讲座的第一讲是要来，标题是佛罗伦萨的凤凰，佛罗伦萨的凤凰。那之所以这个标题是这样，是因为Peter Martyr Vermilli， 他是出生于文艺复兴之都佛罗伦萨，而在他出生之前的前一年。在佛罗伦萨有一位非常火热的传讲、福音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叫Salvanola， 而他不幸的被执行火刑。在 Salvanola 死后的一年之后， Vermilli 出生了。所以另外一位法国的著名的改教家，他的名字叫做 Theodore Beza， 他曾经形容 Vermilli， 他说 Vermilli 是从 Savonarola 的灰烬当中重生的凤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标题起名叫做佛罗伦萨的凤凰。 Vermilli 这个名字或许对今天很多人来说很陌生，但是如果你回到16世纪的欧洲，那么他的名字是响彻整个宗教改革的一个重要的名字，他的身影在改革运动当中无处不在，他的影响波及整个欧洲。他曾经是名噪整个亚平宁半岛的炙手可热的讲道人，不论是在斯特拉斯堡还是在苏黎世， Vermilli 是被公认的一流的教师，甚至他的学生们爱他超过了布塞尔。他收到了英国大主教托马斯·克莱默的邀请，在牛津大学担任第一位改革宗的钦定神学教授。他是英国教会公导书背后的作者之一，从根本上塑造了英国宗教改革的传统。他著名的1549年的牛津辩论，以一人之力雄辩三名天主教的牛津神学家。加尔文说，整个圣餐的教义已经被 Vermilli 完美的诠释了，丝毫没有任何需要他补充的地方。海德堡药理问答的作者沃尔西努称 Vermilli 的作品超越茨韵里和 Ocolampadius。 另外一位伟大的意大利改教家，他是我研究的重点，他的名字叫做 Girolamo Zanchi， 他称 Vermilli 是他真正可敬的父亲和最亲密的老师。贝扎充满诗意地称 Vermilli 是从Savonarola 的灰烬当中复活的凤凰。所以今天我就带领各位来近距离地了解一下这位被遗忘的改教巨匠 Peter Martyr Vermilli。在今天的有限的时间里面，我想把重点花在向大家介绍 Vermilli 的生平。所以今天上午的大概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会主要来谈 Vermilli 的生平介绍。因为 Vermilli 的生平是非常丰富的，他不仅覆盖了整个意大利的宗教改革的时期，也覆盖了欧洲北部的，包括英国，包括瑞士，包括法国的宗教改革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所以然后接下来下午的时间，我会向大家介绍 Vermilli 的一些神学的要点。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也想向大家介绍一下 Vermilli 的在16世纪上半叶这个语境之下他的政治思想。所以首先我们来看的是他的生平。第一讲我要关注的是他在意大利的生活。1499年9月8日， Vermilli 出生在佛罗伦萨，这是佛罗伦萨的大教堂，非常有名，如果大家去意大利旅游的话，一定一定要去看这个教堂。你可以不去米兰的时尚逛这个买衣服，对吧？但是你一定要去看佛罗伦萨的这个大教堂。在当时与文艺复兴辉煌的艺术成就成正比的，是15世纪晚期到16世纪早期罗马教廷的腐败。臭名昭著的西班牙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在位的时候，教廷充满着淫乱、腐败和屠杀，教会和社会都急需全面的改革。在那座没有大卫雕像的佛罗伦萨市政府中心广场上，在 Vermilli 出生前的一年，45岁的道明会修士和社会改革者Savonarola 被执行火刑。而一年之后， 文米里降生在这个城市里。文米里的父亲是一个富有的鞋商，他的母亲是一位受过古典教育的女性，从小教导他拉丁文。在1514年，文米里加入了当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修会，这个修会有着非常长的名字，对吧？翻译成英文，它叫做 Lateran Congregation of Canons Regular of the Order of Saint Augustine。翻译成中文就是圣奥古斯丁律修会拉特朗教团。这是我原创的翻译，所以这个基本上不再会有其他的中文的学者会给你介绍这个东西。那么这里面就不得不介绍，有的时候你会听一些学者会说，哦，文米里是一个奥古斯丁修士，这不是一个很准确的说法，甚至就是你去听美国的学者或者欧洲的学者去介绍，有的时候会说 Augustine Monk， 这是一个错误的说法。文米里不是一个 Monk， 文米里是一个 Canon。所以奥古斯丁修道主义 Augustinian Monasticism 在欧洲有两个重要的分支，其中一个重要的分支可以说是Augustinian Hermits， 翻译成中文叫做隐修士，所以就是那个右边的穿黑色衣服的这些人，他们是 Hermits， 他们叫做隐修者，他们是远离社会的，他们是在一个封闭的修道院里面去修炼的、修行的这些人。所以路德曾经所加入的修会就是这个 Hermits， 所以路德是一个隐修士，所以你可以说他是 Monk， 你可以说他是僧侣。但是 Vermili 不是 Monk， Vermili 他所加入的叫做 Augustinian Canons Regular， 我把它翻译成中文叫做律修士或者律教士，他们不是隐修者，他们是积极参与到教会的服事里面的，所以他们是公开讲道的，对吧？ Monk 是不讲， Monk 是不接触大众的，不会在人群当中出现的。但是Canons 这些教士，他们会在教堂里面讲道，参与教堂的服事的工作，执行圣礼等等，所以更像是今天的牧师。所以文米里加入的这个圣奥古斯丁律修会。为什么叫做律修会呢？是因为这个 canons 后面加了一个词叫做 regular， 所谓这个 regular 在拉丁语叫做regula， 是指他们严格的遵守戒律，所以他们是一群遵守戒律的讲道者。那他当时所加入的这个修院是在佛罗伦萨市郊的一个地方，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修院，它的名字叫做 Badia Fiesolana。这个地方是意大利当时著名的人文主义学府。这座教堂实际上是 Cosimo de Medici， 美第奇当时的这个老祖宗所修建的。美第奇当时给这间教堂赠送了200份。手抄的这个羊皮卷的抄本，这里面当时有非常多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在这里面研究。所以当文米里在巴迪亚的第三年，在阿尔卑斯山的北面的维滕堡，当时马丁路德定上了著名的95条论纲，掀起了宗教改革的巨浪。但是当时那场巨浪并没有波及到安宁的巴迪亚这座小的修道院。文米里在浓郁的人文主义的背景之下成长，他在这里面研究五家大译本。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回忆说，我从小还在意大利居住的时候，我就把一件事视为超越一切的人的规条，那就是我要学习并教导圣经。所以在这里面他学习了大概4年左右的时间。1518年，文米里来到了 帕多瓦这座城市，在当地的著名的Verdara 的这里的律修院学习。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当然律修院里面的一个场景。你会注意到它里面有很多的这种桌椅， 因为这种绿学院它有很强的学术性的作用，这里面 收藏了非常多的手抄本。那他在这里面自学了希腊语，所以 这里面这份希腊文的抄本是就是在 Veladala 的他的档案库里面，你可以看到这样的希腊文的手抄本。所以当历史学家们去研究，特别是档案学家们去研究这些档案的时候，我们需要解读这些古老的抄本，他们到底在写作什么。这个实际上是在这里面保存的叫什么一个几何的古希腊的一个作品。所以他文密里在帕多瓦在这里面进行深造。Veladala 当时也是人文主义们的沙龙。文密里在这里面结识了许多重量级的人物，其中包括 Pietro Bembo， 包括Paul， 包括Flaminio。你们可以注意到这些人的图片上面有很多人穿着红色的衣服，这代表着什么呢？这代表着他们被称作叫做红衣主教啊 ，Cardinals 啊，你们喜欢看这个棒球的对吧？圣路易斯有这个 Cardinals 队，这是红衣主教队。为什么叫红衣主教呢？是唯有红衣主教有权力选举教皇，所以全世界到今天为止只有我具体记不太清楚了，但是在当时可能只有200多名红衣主教，所以全世界只有200多名红衣主教，所以在帕多瓦你能遇到5-6个，对吧？就是这个几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文密里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结识了很多这种将来以后会成为教会的非常重量级的人物的这些好友。然后接下来简单总结一下文密里在意大利的服饰我们会稍微深入的去研究几个部分，但是我不会在里面把每一个他的人生的阶段去详细的介绍。首先他在1525年9月份被案例为司祭 sacerdote， 所以就等于说正式被案例了，就好像我们今天案例牧师一样，所以他意味着他可以执行圣礼。然后那接下来他在教团被蒙召成为公开的讲道者predicador， 这意味着他获得了可以在全欧洲范围内去公开的进行教导和讲道所以而且他有教，这是教皇特别给拉德朗教团的一个特权，是专门给拉德朗教团的公开的讲道者。而且文密里很快的成为在整个绿修会里面最卓越的讲道人，因为他的出色的讲道的能力，在1530年他被委派到博洛尼亚这个城市的绿修院担任副院长。他在博洛尼亚这里1530年主要在博洛尼亚发生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在博洛尼亚这个城市是吧被教皇加冕成为意大利国王的头衔给了他。这实际上是查理五世的对意大利的政治压迫意大利人不需要一个西班牙人来当他们的国王但是这是政治权力上的博弈。所以博洛尼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接下来博洛尼亚还会发生其他的事情。这个很讽刺的是，就在3年前，在查理五世被加冕成为意大利国王之前，查理五世的军队刚刚洗劫了罗马城，教皇逃跑了，然后罗马是不设防的，然后帝国的军队进去这个掳掠了很多的财宝走，对吧？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当时的虽然查理五世是一个坚定的天主教徒，但是他并不会对教皇有多大尊重。在博洛尼亚文密里自学了希伯来语，是在一个犹太的医生的手下学习。在博洛尼亚他成功的担任了3年的副院长，然后接下来他被委派到了 Spoleto 当任总院长那这个 Abbot 实际上他的 头衔要比正常的一个修道院的院长的头衔要高，因为作为 abbot， 他要负责多个不同的修院。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绩就是整顿道德败坏的风气。然后1536年，当时的教皇保罗三世，开始准备要改革教会，因此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虽然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我们有非常强烈的证据表明，伯米利当时被邀请到罗马，成为这个改革委员会的顾问。然后接下来37年，他开始担任那不勒斯的修院院长，进入到了巴尔德斯的人文主义圈子里，开始接受因信称义等教义，这是他的信仰的转折点。在1540年，他的名字出现在瑞根斯堡帝国会议的教皇代表团的神学顾问名单当中，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那就是在那场会议当中，你会有路德手下的二把手，对吧？这个莫兰顿，你会有布塞尔，你会有加尔文出现在瑞根斯堡帝国会议。如果 Vermilli 此行成功的话，那他将会作为教皇派的代表和加尔文和布塞尔进行对话。但是 Vermilli 因为某些原因没有成行。然后接下来下一年他在卢卡担任律修院的院长，这是他在意大利最后的一个职位。他在这里面组建了改革派的神学基地。接下来42年8月份他逃往意大利。所以这是简单的总结他在意大利的职业生涯。那我会稍微重点去谈一下保罗三世的改革运动。保罗三世是在1534年刚刚上任的法尔内塞的家族的教皇，他跟之前的这个美第奇家族的教皇有一些差别，所以他准备紧锣密鼓的执行教会改革，因为他发现教会的确需要改革。他是一个很强硬的改革派教皇，所以保罗三世做了很多重要的事情。他设立了耶稣会，召开了天特会议，他谴责法兰西一世，也就是法国的国王，就是加尔文的国王，他谴责法兰西一世对待改革派手段过于强硬，很有趣是不是？他逐罚了当时坚持离婚的英王亨利八世，这也是英国改革运动的重要的原因之一。有的时候我们对教皇的印象是过分的单一化的，好像教皇就是独裁者，就是铁腕，就是对改革没有任何兴趣，就是要滥用自己权力的。不，其实很多的教皇是非常敬虔甚至想要改革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特别是保罗三世这个人非常有趣，但他对改革派的立场由早期的温和转变为后期的强硬。但是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他的学问非常的了不起。1537年，这个教皇发布了一条教皇谕令，因为当时意大利、西班牙，包括其他的一些欧洲的国家，特别是西班牙，开始进行这个发现新大陆了之后，开始进行殖民统治，所以这个教皇发布了一条教皇谕令，禁止天主教徒在美洲大陆奴役原住民。你要想想，1537年，这要比英国清教徒传统后面的废奴运动要早了300多年。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强调人权的一个教皇，他是科学跟艺术的支持者。很多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人们会说科学跟宗教是水火不相容的，对不对？但是尤其是人们喜欢用哥白尼这个日心说这个例子来好像说宗教一直在逼迫科学的发展，但是没有人告诉你们的是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说这本书它是提献给谁的，它是提献给保罗三世的。 他把这本书献给保禄三世，而且获得保禄三世的大家的赞赏。保禄三世说，你的这个理论是非常值得人信服的。甚至保禄三世说，有可能我们应该去重新看待我们如何解释圣经。与此同时，对比保禄三世对待哥白尼日心说的态度和马丁路德对待哥白尼日心说的态度，马丁路德说哥白尼是个疯子。所以有的时候历史是复杂的可能路德在唯独因信称义的教义上是正确的，但是可能他对待科学的这些理论的发展的态度上可能并不如当时的教皇来的更加的正确，按照我们今天的角度再去回过头来再看。而且保禄三世是米开朗基罗的赞助者，他邀请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教堂去画这个末日审判的这个最大幅的这个画作，所以今天你去看到这些流传了数百年的经典之作，都是因为像保禄三世这样的教皇来大力的支持这些艺术家才成就的。那保禄三世他当时准备开始进行宗教改革，而他自己并不是他需要人来帮助他，所以他邀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这个人物的名字叫做 Casparo Contarini， 孔塔利尼，孔塔利尼是当时意大利宗教改革非常非常重要的核心人物。1536年，孔塔利尼被保禄三世邀请到罗马，说你要来帮我组建一个改革委员会，来对教会进行调查，好叫提出来改革的方案，然后我们来进行教会的改革。那孔塔利尼这个人，他对于救恩的观念已经在1520年代的时候形成了与马丁路德类似的信念。所以孔塔利尼的称义观简单介绍一下，他在1523年写信给他的一个好朋友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我已经认定无人能够借着自己的行为使自己称义，人必须通过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转向上帝的恩典。正如使徒保罗所说的，我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我们必须通过另一个人的义而称义，也就是基督的义，而当我们与他联合的时候，他的义就成了我们的，我们必须不得丝毫依靠自己。这是罗马天主教的红衣主教说的话。你可以想象，在马丁路德开始进行这个神学的突破的时候，是基本上也是在同一个时间，1520年代左右的时间。他在海德堡论纲1518年的时候提出，甚至还没有非常明确的形成外来的义的归算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孔塔利尼已经通过阅读圣经、阅读教父，他自己开始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强的外来的义的归算的教义。所以孔塔利尼设立了改革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里面既有强硬派也有温和派，最后他们提出了一套方案，但是教皇并没有给出非常明确的态度，教皇只是说我收到了这个改革的方案，但是至于具体里面的这些建议如何具体的实行，那么我们还要后面再继续的深入的探讨，但是从来没有深入探讨过，因为教皇也知道在教会里面有非常多不同的声音。他需要去权衡利弊，完成制度性的改革并不是一蹴即就的事情。所以从孔塔利尼的例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16世纪上半叶，在罗马天主教的最核心的内部，有着一股强烈的甚至可以完成制度性改革的力量存在，是教皇亲自想要改革教会。而我们也有理由相信，Vermilli 被邀请到了罗马。 但是这个委员会的这个委员会注定失败，是因为这个委员会的组成的部分是代表着不同集团的利益，既有强硬派，有温和派，有保守派，所以他们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议程。孔达里尼在称议的教义上非常接近宗教改革，他鼓励与北部的改教家们对话。但是另外一方面，在这个委员会里面有另外一个人，我们后面会看到，他的名字叫卡拉法，他后来成为下一任的教皇。他是强硬派的，极端的反对改革，改教家们。他认为新教的教义对教会的腐化，甚至比神职人员的道德生活败坏来得更糟糕。所以他认为孔达里尼太过于妥协路德派，所以他成为了更加强烈反对宗教改革的教皇。不论如何，我们需要略过这个孔达里尼，我们会继续回到他的后面的生活。那在如果维米里去罗马参加了这次委员会的探讨的话，那么在1537年，维米里则被派到了那不勒斯，那不里。当然这个是今天那不里的样子，当时可能没有这么灯红酒绿的，但是那不里是一个海湾的城市，非常的美丽，对吧？有非常多的美食，对吧？你们今天吃到的披萨都是从这个那不里开始兴起的，对吧？但是我建议你们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对吧？那不里，我所有的朋友去到那不里之后都是一定要被抢才能结束这场旅行。当然这个题外话，Vermilli 在那不里进入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叫做 Juan de Bardes， 巴尔德斯人文主义圈子里面。Bardes， 虽然他的那个是 V， 但是在西班牙语的发音里面这个是 B 的音，所以是 Bardes。 在Bardes 给 Vermilli 带来了伊拉斯莫，带来了马丁路德，带来了莫兰顿，带来了茨韵里的作品。为什么呢？你说这些作品怎么能够如此轻松的就进入到了意大利的南部如此深的地方？因为 Bardes 是神圣罗马帝国的总督的秘书，所以要知道，在这个时候意大利并不是统一的国家，意大利是被瓜分的，对吧？不是瓜分，就是不同的王国，所以那不勒斯是一个独立王国。那不勒斯是被查理五世攻占的一个王国，所以他们不是独立的。因此查理五世派了总督过去，而巴戴斯是总督的秘书，所以他可以从神圣罗马帝国带很多的这些作品到那不勒斯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维米里开始阅读这些东西之后，他开始接纳唯独因信称义的教义。他们在这个巴尔德斯主义者们他们形成了这样一个圈子，都是在Bardes 的保护之下，他们非常热诚的讨论唯独因信称义的教义。有的时候这个教义在意大利的宗教改革当中往往不叫唯独因信称义，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 Beneficio di Cristo， 或者翻译成中文叫做耶稣基督的恩惠。什么是耶稣基督的恩惠呢？就是唯独因信称义，上帝带给我们的恩惠。但是他们对，这是他们开始形成这种改革派的立场。他们拒绝炼狱说，拒绝化质说，拒绝禁食这样的行为。但是他们同时又跟北部的路德派的宗教改革有不同，他们拒绝把自己等同于路德派。所以他们说，我们必须谨慎地对待这个教义，免得我们变得像德国人那样生活放荡。所以虽然在教义上，在因信称义的教义上，他们与路德是非常相似的，但是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德国和瑞士宗教改革的一份子。他们反对德国人和瑞士人那种具有破坏性的改革方式，他们反对把教皇视为敌基督者这样的说法。甚至在逃离意大利之后，维米里并非像许多欧洲北部的改教家那样疯狂地贬低教皇，这个同样是维米里的学生 Giolamo Zanchi 所做的。 他逃到斯特拉斯堡之后，他跟斯特拉斯堡当地的主任牧师的一个冲突之一，就是因为这个主任牧师叫做 Johannes Marbach， 麦巴赫，这是一个非常霸气的名字的。因为麦巴赫上来就说啊，你们的这个意大利的教皇是敌基督者，然后 Zanke 就说 ，How do you know？ 你怎么能知道？你无法知道。Zanke 说，你可以说他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他是一个迷失的弟兄，但是你不能说他是一个敌基督者啊。所以因此他们两个也闹得很不愉快。所以虽然有的时候意大利宗教改革被不恰当的，甚至被当时的异端裁判所统称为路德派，但是而且二者确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我们需要谨慎的是，我们不能把意大利宗教改革和德国的宗教改革混为一谈。在 Vermilli 结束了那不勒斯的三年的，就一般他们在律会担任院长都是三年制，所以他结束了三年的在那不勒斯的时间，也就是1540年4月份。当时保禄三世教皇和他的改革先锋孔塔利尼正在试图促成普世的教会会议，来解决新教跟罗马教廷之间的纷争。最终他教皇与查理五世达成了一个一致，那就是在瑞根斯堡这个地方，在召开帝国会议的时候来进行神学对谈。而 Vermilli 深得孔塔利尼的青睐，他的名字出现在了孔塔利尼的神学顾问团名单当中，他准备与孔塔利尼一起去德国参加与新教的对谈。当时这个会议汇聚了宗教改革各路神仙，有这个莫兰顿，刚才我提到了布塞尔，刚刚被日内瓦驱逐来到斯拉斯堡的年轻的法国人约翰加尔文。如果 Vermilli 如期参加对谈，那么他将作为罗马天主教的神学代表与这些改教家们进行对话。但是出人意料的是， Vermilli 被临时换下了，没有去成德国。那至于具体的原因如何，历史学家们并没有一致的看法。有人认为是 Vermilli 自己主动提出不去，有些人认为是因为他的立场太过于倾向新教，所以被替换下来等等。但是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任何一种猜测。在1541年5月，瑞根斯堡帝国会议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维米利则被拉德兰教团总会委派了新的任务，前往意大利的另外一座城市，叫做卢卡，来担任当地的院长。所以卢卡将会成为维米利在意大利最后一站。你可以看到卢卡是一个非常美的城市，如果你们要去意大利旅游的话，那你可以不去这个米兰去逛时装，但是要去卢卡。卢卡这个城市很小，中间有个但是它有很多这种非常标志性的建筑，是有很多这个塔，很多这个塔，你可以有些塔是可以开放，你可以上去，你可以看到这个图片里面这些人在上到塔上，非常漂亮。Vermilli 所担任的这个修会的院长这个地位在卢卡当地是非常显赫的，因为卢卡这个地方没有主教，他的主教是常常缺席的，所以律修院的院长几乎管理了整个卢卡市所有的教堂，所以他相当于一个主教的地位。而在当地的这个拉特朗律修会道德风气非常的败坏，在他来之前的几年，有两名教士和当地的修女犯奸淫，因为没有主教执行教会惩戒，所以是当地的市政府把这些人驱逐出卢卡市，所以维米利来的一个邀请维米利来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维米利作为整顿道德风气是非常有一手的。那但是不仅他整顿了道德风气，甚至他把卢卡打造成为在意大利少有的改革派神学教育基地，相当于一个迷你的神学院。他在这里面邀请了非常多重要的 人文主义学者，他的副院长的名字叫做 Paolo Lazzese， 来负责教导拉丁文。他邀请了另外一个来自 Brescia 的叫做 Celso Martinego 来负责教导希腊文。他又从费拉拉挖来了一个犹太人，他的名字叫做 Emmanuel D'Amelio 来负责教导希伯来语，而 Vermilli 自己则教导圣经，他教导罗马书和诗篇。那在这里面，在卢卡短短的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面， Vermilli 培养了接下来在16世纪晚期后期到17世纪许许多多宗教改革的神学家和领袖，其中他一个非常有名的徒弟叫做 Giolamo Zanchi， 是我个人研究的重点。然后另外所有的他这些老师都会去到北方，D'Amelio 成为把圣经希伯来语从希伯来语翻译成重新翻译成拉丁语，然后Martinego 也在日内瓦担任牧师和教师。另外在这个时候在 Vermilli 手下学习的有这样的一些人，如果你们熟悉17世纪的改革宗神学的话，你们会非常熟悉这些家族的姓氏，Legolo Duledini， 所以是 Francis Turretin 的曾祖父，当时就在Vermilli 手下学习。另外 Niccolo Diodati，他的曾孙子将来是日内瓦的神学家，他是现在意大利人还会用 Diodati 圣经，是他是一个圣经学者，他把圣经从原文翻译成意大利语所以卢卡短短的这一年的时间埋下了福音的种子，是非常非常重要。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你会发现在不经意之间一些人的不经意的一些举动会结出非常丰硕的果实。那 Vermilli 的卢卡的事工就是这样。在1541年瑞格斯堡帝国会议结束之后，在卢卡举行了另外一个重要的高峰会谈，那就是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在卢卡要会面，来讨论瑞格斯堡帝国会议的后续的一些事情。那当时教皇的代表孔塔利尼也来到了卢卡，下榻在 Vermilli 的修院里面，二人是好友，所以他们在讨论很多这个瑞格斯堡帝国会议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想象，虽然我们没有文献，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他们交谈的内容。那这个内容就是刚刚结束的帝国会议。在瑞格斯堡帝国会议上，孔塔利尼代表天主教跟宗教改革针对称义的教义甚至达成了一致，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孔塔利尼代表罗马天主教和维滕堡的改教家们和法国的改教家们在因信称义的教义上达成了一致。所以换句话说，真正导致罗马天主教和宗教改革无法合一的并不是唯独因信称义的教义，虽然这个教义极其的重要，当然后期罗马天主教拒绝了这个瑞格斯堡达成的一致，这一点在天德会议当中明确的谴责了孔塔利尼的称义观，但是至少在1541年这并不是决裂这两方教会的重要的议题。最大的分歧在圣餐，可能我们今天很难去想象怎么会导致整个欧洲基督王国决裂的竟然是圣餐的教义。没错，为什么？因为圣餐是在教会当中的核心的圣礼，你去到任何一个教堂，任何一个天主教教堂，任何一个基督教的教堂里面的最核心的那个元素是什么？是圣餐桌。所以孔塔利尼一直坚持话之说，他坚持要使用 transubstantiation 这个词。那为什么他要坚持使用这个词去解释圣餐呢？ 孔达利尼说，我可以在称义的教义上与你们站在一起，是因为教会的议会从来没有定义过称义的教义，教会的官方立场到底是什么。但是教会的议会已经在1215年，也就是第四次拉德朗大公会议上定义了如何解释圣餐，那就是拉德朗第四次大公会议说，这是话之说，饼跟杯变成了它的本质，变成了基督的身体和宝血。所以他说，我必须服在教会的议会的判决之下。所以这是导致孔塔利尼跟 Vermilli 本质的差别。他们的本质差别在于最终极的问题，到底谁是权威，是圣经还是教会的议会。所以对于孔塔利尼来说，教会的权柄高于圣经。所以孔塔利尼甚至说，如果教会判定约翰福音不是正典，那么我也不会读约翰福音。所以 Vermilli 则不然， Vermilli 一直不断地回到圣经， Vermilli 强调圣经的权柄高于教会的会议。教会的会议可能出错，1215年的第四次拉德朗会议可能对圣经的教义的解读是错的，而且实际上在历史当中这并不是新鲜的事情，有许多的教会的大公会议，后期的大公会议纠正前期的会议的错误。所以他说，因为教会的大公会议是罪人组成的，因此我们是有可能会犯错的，但是圣经是上帝的启示，因此绝对无谬无误。所以这是导致了最后 Vermilli 跟意大利的天主教的改革分道扬镳的最重要的原因。而因为他跟孔达利尼对于圣餐的观点的辩论，使得他在后期在宗教改革运动当中他对宗教改革最大的贡献就是圣餐上的贡献。所以在瑞格斯堡帝国会议失败之后，在教廷发生了一个态度上的转变，从原本的倾向于对待倾向温和派的势力开始渐渐削弱，而另外一边强硬派，以这个 Giovanni Pietro Calafa 作为代表的强硬派开始抬头。所以卡拉法，这是卡拉法，他是保禄三世死后的下一任教皇，他是保禄四世。在1542年，卡拉法亲自重启了罗马的异端裁判所，他要亲手打压在意大利的这些像孔塔利尼这种人所以卢卡是他重点打击对象之一所以在卢卡当时汇聚了非常多的改革派的人物在里面我会提到一些你们会在今天的讲座里面听到很多，对吧？可能你们这辈子从来没听过的人的名字，当然没关系，对吧？这些不重要但是但是当时卢卡已经被抓捕了很多人，有一些人因为风声就跑掉了所以在1542年8月份 Vermilli 被传唤到热内亚，他发现这不对了，对吧？没事老传唤我干嘛呀，对吧？这个，而且是不是在常规的总会会议上，而是一场临时召开的总会，要特别传唤 Vermilli， 所以他嗅到了危险的味道，于是他决定当机立断，这个36计走为上计所以8月份，他和三名同伴踏上了逃亡之路，而他日后也写作了一个作品，叫做《论逃亡》。因为在当时意大利改革派有对待离开意大利、离开祖国的这种态度有两种，基本上会拥有最主流的是一种非常浪漫主义式的情怀，那就是有一种殉道情怀。 就是我们可以为着福音的真理而舍身取义，对吧？你可以听到我们，包括我们唱这个，刚才唱的这首圣诗，马丁路德这首圣诗，其实也是非常浪漫主义式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唱到，对吧？纵然可以杀我身，对吧？亲戚或财可舍，我的性命可丧，但是上帝的圣道，出离就，对吧？听起来很热血沸腾的，但是为什么呢？因为路德有一个选侯在保护他，对吧？所以他可以浪漫的，他没有任何杀身之祸在他的身上，对吧？可能偶尔会有那么一点点，但是基本上，费德烈在一直保护他。但是这些在意大利的改革派，包括在法国的改革派，包括加尔文就没有那么浪漫了。加尔文这个，甚至当时这个事儿跟他没啥关系，不是他写作的这个 placard， 他都要跑了。所以 Vermidi 也是要跑的，因为他知道落在卡拉法手里面他是没有任何好下场的。但是他需要去为自己的这种逃亡来辩护，因为当时在意大利有这种浪漫主义情怀，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的人物，当然你们可以不用记住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叫做 Giulio da Milano， 他就宣扬说我们要勇敢无畏地面对逼迫，不要惧怕死亡，因为因着逼迫而死去的人直接会享受永生。但不过事实上 Giulio da Milano 最后也逃亡了。但是 Vermidi 的这本作品叫做 De Fuga， 就是论逃亡，提供了另外一个合乎圣经的选择，那就是 Vermidi 提到逃亡实际上是主耶稣基督给基督徒的命令。他引用了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三节，耶稣说，有人若在这城逼迫你们，逃到那城去。所以文米里在说，不，真正的顺服神，真正的敬虔，也就是对神的命令的顺服，并不是鲁莽的做出无谓的牺牲，而是顺服上帝在护理当中为我们开辟的道路。他说，死亡本身并不是一种善，因此对死亡的恐惧绝不是罪，逃避死亡是人性的本能。而且他举例提到圣经当中和教会历史当中有许多逃避逼迫的榜样，包括耶稣基督，包括使徒们都逃避逼迫。所以 Vermidi 为当时他这份作品非常的重要，他这份作品为很多接下来在意大利继续后来逃亡的人提供了重要的圣经教导的依据，否则的话这些人的良心将会严重的被像 Giulio da Milano 这种人的教导而捆绑，对吧？我到底要不要逃？如果逃的话，我是不是一个懦夫？我是不是违背上帝的旨意在做事？所以 Vermidi 这本作品很重要。所以 Vermidi 在走的路上，他给他的在卢卡的教师们写了一封信，他总共写了三封信，这封信至今还流传，还有这个原稿，在这个，在我忘了具体是在哪个城市，可能是在 Verona 的档案馆里。他说了很多话，对吧？当然我这里面稍微节选一下，他这样说：他说，在基督耶稣里最亲爱的弟兄们，如果我留下，我将不得不违背真理去讲道。既然上帝已经为我开辟了逃离这困境的道路，我不愿冒险留在你们中间。我祈求上帝赐予你们所有人必要的真理之光，以获得永生的救赎，使你们能够更明白基督的真理和圣经。至于我自己，我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为了福音的真理，我已经放弃了许多荣誉、地位和利益，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做出这个决定的唯一原因，是我不愿意传讲虚假的道，不愿意欺骗人民。愿我们可称颂的神透过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引导你们走上正路。所以这是对，这封信至今留在意大利 帕尔马国家档案馆里，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想要去查看一下，可以去帕尔马，对吧？敲敲门说，哎，我可不可以看一下 Vermidi 那封信。 所以就在炎热的三伏八月，文米里途经博洛尼亚、费拉拉、维罗纳，最后穿越阿尔卑斯山脉，进入到了宗教改革的世界。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第一讲的内容。